师父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这个小止观哈，就再继续。安居已过25日，上移65日哈，这是刚才圣礼记啊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师父要跟大家说，大众当勤精进，莫放逸，这个是每天要念的，所以这个是时间，咱是咧算时间，讲已经过25天啊。啊，那回文伊是讲吼，煮饭已过2天啊，吼，
3天
啊，上移4日，第7日就要解脱了。那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我们到自知那一天，我们也是就是可以预期的，是应该有一个，说自己会有一个收获跟成果哈。那这个小止观呢，就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哈。那智者大师在临终的时候有跟他的徒弟说哈，我与汝等因法相遇，以法为亲，传通佛灯，视为眷属。跟大家在一起呢，好像每天在一起，是为什么在一起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没有任何的这个亲厚关系，是为法，因法相遇，以法为亲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读这个小止观，应该跟这个智者大师嘛叫亲切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在读他的小止观，所以也是因法相遇。认识智者大师是因为从他的这个著作来了解哈，所以这个是跟他来说呢，他会玄寂所实施的他的法卷。所以我们在不管我们在这里熏习多少，希望说我们要感到很幸运的，能够在这个1000多年以后，我们还看得到智者大师当时的这个劝勉初学哈，同盟初步第一步要进来，怎么样修止观？止观是进入涅槃的急要，这是上次讲过，所以叫进入涅槃，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啊，都要修止观的。那修止观进入涅槃，可是止观的急要就是在这个同盟止观，就是教这个小孩子怎么样进入同盟，同盟进入止观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基础的修行方法，是最基础的。那么基础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是基础到还没有讲到正修之前，就有前面的25方便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续分里面已经有说过，止观的重要就是它的急要，急要他已经说2次啊，包括今天正中分他又再说一次，很急很重要啊。那他止观有妙能，上次说过哈，他能够做什么？它不是花瓶哈，花摆在那地方好看而已，它可以符节断惑啊，也有殊胜的利益。如果要自利利他的话呢，是用这个定慧来庄严，就是止观来自庄严，庄严于他。那么要修的时候不可偏修，这是上次的哈。如果偏修的话呢，非愚则狂。只修一边的话呢，就是歪一边哦。那修偏修止跟偏修观，那不是愚，愚就是愚痴，狂就是狂妄，这个都不是正道。所以他在续分里面呢，就一再提醒说，怎么样子修而说明它的重要。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正中分开始哈，所以大家请看一下这个课本里面的第2页。因为我们的文蛮多的，所以我们有些文只能做消文过去哈，所以消文。第2页的这个第2段的地方哈，若如是知者，这个是上次的哈，上次到第2段的第二行下面，它这个分段哈，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版本不一样，所以分段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但是在第2行的下面，经略明实义，已是初心行人。从这地方开始，这是已经开始正中分了，就这部小止观的正中分。所以先讲实义来是初心行。那么正中分里面呢，先劝勉，劝我们这些初学的人，这本书是给我们初学的人。那 登正道之阶梯。虽然在这个文章从聚缘一直到正果，很多篇幅都重在前面的准备工作，可是呢，这个是要进入正道的地基阶梯一样，入泥环之等级，就是要进入这个涅槃，要从这里走过去的。哦，你不能是踏空了，两脚踏空了。那行者当会为行之难成，务必思闻之浅近也。这是劝勉。行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初机 学佛还在寻找的这些人，刚开始还都不会的人，正在寻觅 道路的这些学者，当愧就是惭愧，为行之难成，就是要修行要到涅槃是不容易的，感到很惭愧。但是呢，不要务必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小止观，哎，讲来讲去讲这么浅，讲这么近，哦，就好像等一下我们会开始讲，讲来讲去都是说什么样子呢？就是要持戒清净，要衣食具足，这些呢都是老生常谈一样，这样子呢就忽略到它是一个基础的修行的一个资粮，所以他先下一个态度上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态度就是不管学任何的法门或者世间学问来说的话，看祖师大德他都会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轻视他。然后为什么要讲小止观，为什么不讲，你不讲个摩诃止观也罢啊，那么应该要讲四禅波罗蜜啊，讲个世间禅、出世间禅、出世间上上禅，那个才有的广阔无边嘛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同盟止观呢？太小了一点吧。所以感觉到说好像对我们呢很鄙视一样，为什么要讲这个。他说呢，若心称言止于一瞬间，这个是炫顺或者是寻啊，这是有动词有形容词啊，不过应该是寻啊，一寻间，就是假如能够心称言止啊，就是这个言，就是语言就是口的语言，跟心，跟我们修行的这个心两个相应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相应呢？一寻间就是一刹那之间，寻就是眼睛看到的时候，当眼睛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好像悟到的那个时候，一切所学的是在这个时候全然显现的自断难量，就是自断，就是自得跟断得是不可思议，就无量无边。这个智呢，就是修观得菩提，断就是修止得解脱。要怎么样子来修持呢？从最头先的下基础功夫，然后渐渐累积，然后累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忽然之间呢，你就豁然大悟。这个是可期的，预计可期的啊。这个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先给我们一个目标，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努力去做的话，会是有这个成果的。那么也心称言止，就是两个相应的时候的这种境界，唯有个人自己去修持能暖自知。那不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虚构文，下面讲虚构文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只是一文解字，那个就是要从最头先今天要讲的聚缘开始一点一点修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要珍惜自己在佛法里面，无论在任何法门，只要是正法，只要是大圣法，只要是大圣法，都有它不可思议不共世间法的一个珍贵性。因为唯有佛法才讲开悟，世间法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法门，没有所谓的什么叫做开悟，这个悟道真如本性，为悟道本来成佛的这一个目标或者是这个过程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跟指标，但是只有佛法里面才有，不管我们任何法门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讲说，要讲说心称言子一训寻间的话，这个只有佛法里面才讲的东西。那如果讲世间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最多只是说明说啊，突然是有一点灵感啊，各那个任何的这个艺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精神层次来说，它是有一点灵感，但是它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它没有像佛法里面有这种次第，然后有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。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，他是过来人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这样累积的话呢，那么就自断燃量，神解莫测。啊、哦，这个当然这是目标，我们很喜欢，但是这个是地基哈、哦。若虚构文言，情怪所说，空言岁月，其正无有。这个是警戒哈、哦，警戒我们。他说，如果说不这样子来学的话呢，只是虚构文言。虚构文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虚拟，好像是没有自己做到。构就是好像写文章一样啊，就是构思这些文字怎么说啊，文字语言怎么说啊。然后呢，情怪所说，情怪所说就是说出来。我们讲六度万恨，我们讲四弘十愿，这个是说出来的，可是呢，情乖，就是我们的心意跟所说的不相应，这叫情乖啊、哦，情乖所说。这样子的话呢，空言岁月，就是终日呢都是像永嘉大师说的，分别名相不自修，入海算沙苦徒自困。对，我如果要说的话呢，说的头头是道。啊，哎，要讲37道品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，这个名相很明确。讲十法界，讲25方便，这个都会很清楚。学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出口成章，像一个佛学字典一样，掀起来弄哉，但是呢，弄不走高，取证无有。没有取证无有，所以这个止观其实是实践的法门，一再说这是让我们去做的，取证无有。是等平人属他财宝，与己何异者哉？这是智者大师他的慈悲啊，他是告诉我们说，一天到晚好像是一个很穷的人，都在银行里面呢算别人有多少钱，那都不是自己的，所以没有对自己没有利益啊，所以这个是在最头先的地方先劝勉跟警戒，然后下面再说告诉我们，那要修同盟止观要怎么修，下面有十门哈、哦，有十门，这个就是我们重点要看的地方哈、哦。这十门修止观，第一个是聚缘，这个是标章示意啊，就是显示这个有十个大段。聚缘第一，呵语第二，气概第三，调和第四，方便行第五，正修行第六，善根发第七，觉知模式第八，治病患第九，正果第十。这就是这个是十观十科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经列举此十义以明修止观者，是不是这十条来修止观？此是初心学坐禅之极要。所以一再告诉我们哈，就是学坐禅，要发心想要去坐禅的话，不看这本书，自己盲修瞎练的话，其实呢，空言岁月还算是好的，很可能修了半天入魔入外道，或者越学身体越不好，也有可能哈。若能善取其意而行之哈，如果是善修的话呢，可以安心免难。这个智者大师很重视这个安心呢、啊，他就说我们的心在什么样程度的时候是不对的，就是有病的哈、啊。那要用止来安的时候，就用止来安心。那什么情况的时候呢？要用观来安心。那各有对峙的内容，哦、啊，就是你心在很浮躁的时候呢，那是不是要用止？ 指下去，那么指的内容是怎么样，这后面都会有讲啊。所以这个是安心免难，是它的殊胜的作用啊，发定生解，正于无漏之圣果，就是可以最后呢因戒因这个止观呢、能够产生定而生智慧，然后最后呢到达无漏的圣果。这个我们先消文到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在十条的时候呢，刚才师父说哈，这个初心是书哈，是不是要背？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这个天台的四书哈，这个已经忘了啦。那个四书，那四本书能念出来都已经不错了，那更何况说这小止观，那小止观要背哈，我看也是每一个人都会皱眉头了哈。不过我是希望说去少至少。至少前面这二十五方便呢，就是聚五言、喝五欲、气五盖、调五事、行五法，就是这个是台中二十五方便，就是天台中修禅的二十五方便。我想我们在安居玩的时候要默写，要默写这二十五颗啊，二十五颗，那不都高雄就哈。买要下说做个文字师哈、也不错啦，就是用下也出来哈、所以这个二十五条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很熟悉。那要用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我今天生病的时候要去抓药，要抓哪一贴药，至少你还会抓药这样子哈，自己还可以开一些药方哈。那还有的话呢，就是希望说。为了自己能够熏习法义，希望我这是只是希望啊，做不做哈、这个是我的个性啊。我说是说，做不做是各位的事情啊。就是你每个礼拜这个小止观，希望你从头到尾念过一遍。然后其实只有上下卷的而已啊，就是你念过一遍，这样子才比较能够熟悉它的前后脉络。因为智者大师他所谓的脉络跟组织是非常严谨的。你不深入他的这个文字的话，你不知道他前面有跟后面的这种关联性啊，所以大家呢，一个礼拜至少你就把它念过一遍，啊，跟他熟悉一下。那这十门呢、这十门里面呢，前面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聚五言、喝五欲跟气五盖，是讲要修行。坐禅或者是修止观之前，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去掉内外的障碍。其实我们不要哈、我做修行的心哈，我做虔诚的我哈，海清清的我就入去拜佛啊，我哈都哎做虔诚的底下打坐这样子，那完全身心的准备都没有。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工作是去掉我们的内外的障碍，我说去障碍啊。然后第四跟第五，就是第一到第五的时候呢，是助修，帮助修行的，所以都还没有吃到正餐哈，就前面给的这个点心而已啦。所以你不要把点心就吃饱了就回家了这样子哈，所以。第一到第五的这个地方是助修，到第六的地方呢才是正修，就是正修行第六嘛，正修。那么他要告诉我们有两种，一个是坐中修，就是我们很平常常说的打坐，就坐在那个地方比较好修，在不可能二六十中都在打坐。那么另外就是力缘对境修，碰到什么境界怎么修。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这个是也是修行的。然后后面就是附带说你在修的这当中所出现的境界跟现象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就是不修则一修的话，会善根发。那么善根发有什么样子的现象？时常有人说你很有善根，那个很有善根是要有标准的，要有标准。什么样的状况叫做有善根？还有我们修行当中会不会有模式出现，说不修定则已，一修定的时候，无始以来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种子会开始沸腾。那么在沸腾当中呢，我们没有办法 了知过去生的时候的业障是哪一些，那么在那个时候它会显现哦，我们要知道哪一些境界是模式。然后第九才是治病患啊，就是如果身体有病妨碍修行的时候，要知道怎么样去对治啊。很多人哈、哦、修小止观一来的时候呢，看到这个第九就很怀疑耶，因为他这个对治病患哈、哦，不只是心的病啊，身的病他讲很多的啊，什么样情况是什么病啊，在身里面讲很多，甚至还有人把这第九的这一章呢，拿来跟道家的这个养生法哈、哦。比较，然后呢做论文来说明啊，所以这个是治病患第九，第十是正果，第十是正果，那这个是十章它的这个一层一层修来，那么这样子的修行呢，我们就看到说像守楞严经里面，守楞严经里面它的那个菩萨要进入菩萨的位置之前呢，他也给我们说明有三种见次，那很像这个地方所说的，他就是说就好像你一个杯子，你这个杯子，那这个杯子你要盛甘露之前就是有佛菩萨的甘露水，你要盛甘露水或搭杯水之前，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先把这个杯子洗干净啊，洗干净，所以我们都会做第一个活动，就是洗杯子，然后呢，第一个先把里面的东西先倒掉，就是本来杯子里面有什么脏的东西的时候，是先倒掉，啊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洗干净，第三个动作才是装甘露水，所以你里面的东西没有洗干净。没有倒掉，那甘露水没有办法装上去的。那这个修止观的状况也是一样，所以在菩萨的甘慧地，一直到十住十行十会向后面的这个55个位置之前，这个楞严经、守楞严经里面就立了三种见次啊，跟这个很像。他在里面讲修习，就是修习除其诸因，是把里面的东西呢先把它去掉。除其孤，真修再来真修的话是枯其正性，第三呢真境就是为其现业啊，这个就是对治还没有修之前呢，都要把我们过去生的这些习气跟这些烦恼能够先除掉多少算多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哈，因为你看他除其诸因是讲的什么呢？除其诸因。所说的就是我们真的要修行的人，一个真的要修行的人，你要先断五心，就是那个味道，你要修行的味道，那个微修行的味道，你如果吃那些辛辣的辛很辛荤的那种味道的话呢，他就讲你根本不能修，因为什么？你跟佛菩萨不相应，因为佛菩萨是香光庄严，你等于可能跟鬼神相应，所以他这个除其诸因是去味道的哦，真修枯其正性，就是我们的习气在什么地方的时候，习气啊，为习气啊，在这个杀跟淫的时候呢，要把它枯，就是把它呢去掉，让它不再挣扎。哦，那真净为其现业的时候，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你不要被那个六尘所转了，心要能做主。这个跟我们这个修止观的这个前方便呢，也有可以相应来说的这个地方，所以跟各位来做一个互相看的对照的地方哈。那我们现在再下来就要开始看聚缘第一，看聚缘第一，每一门哈，就是有十门了，那前面的五门里面每一门就有五条。五个条目去怎么样去具足它，下面讲云何名缘，所谓行者欲修止观必须具足五缘，五缘者一持戒清净，二衣食具足，三闲居静处，四习诸缘物，五得善知识，这个是具五缘，就这个五缘没有具足没有办法修止观， 哦，这是必要条件的，所以这个是五缘里面呢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一条一条来来看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姐上一次给各位的那个表，台中二十五方便一览表这个地方。好，标科里面第一个备具五缘，但是它这里面哈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一，它写衣食具足，其实应该一是持戒清净啊，持戒清净，这个是可能版本不一样。可是目前来说，我还没有看到版本是衣食具足的。但是有的版本的文字啊，就是里面小止观里面的文字会有不一样的啊，就是。那么我们先看持戒清净的这个地方哈，就是戒有两种。也有两种，一个以就是它的类别来说的话呢，它有在家戒跟出家戒。那么在家戒有两种，是五戒、八戒，哈。那么出家戒也有两种，一个是小乘的这个五重哈，大乘的十重、四十八轻啊，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都知道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分？就是戒律为什么会这样分？其实戒者戒也，大戒小的戒的戒，大戒小戒的那个戒，就是什么身份，什么样的身份就手持什么样子的戒律。那么这个戒律就是代表那个身份要护持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分法的一个很明确的地方啊，就是说如果是在家的话，他就是受五戒八戒，那如果出家的话呢，就当然这也有后来就是小乘大乘也有互通的这个地方啊。那这个二十五方便里面的第一个，他就是告诉我们要持戒清净啊，就是任何一个这个佛法的修持来说，乃至于修净土法门也一样哈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持戒的这个重要。所以在这个我们五净土五经里面，后来都还会加了这个首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慧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礼拜会念的哈。那为什么会讲四种清净明慧里的内容啊？就是这四个大条，就是四个重戒里面呢，因为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，这个四种清净，你们那个讲义上面不是四种清净明慧，下面不是说色心为戒、应戒生定、应定生慧是它的四种清净呢？不是的，这个那两点是错误的哈，那两点应该是另外一颗。就是在首楞严经里面，它是告诉我们，就是修行三决定义里面，所谓色心为戒、应戒生定、应定发慧。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三个三无漏学它的次第，这个是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说。另外在经典里面呢，我看那个注解跟我说哈，写圆觉经哈，就是下面那个圆觉经说，湿罗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，无碍清净慧，皆从禅定生。这个是讲次第。可是我因为我本身有诵这个圆觉经哦，我去查这个圆觉经没有这个经文。所以这个留给各位自己去找，这一句话是出哪一部经？是出哪一部经？因为我看注解他写圆觉经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抄来抄去抄出来的结果。所以这个湿罗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很重要。就湿罗就是戒律啊，就假如我们没有持戒清净的话，不可能生定的，不可能生定的。这是经里面说，那么。智慧呢，智慧也是从禅定出来的，那跟前面讲色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生慧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戒是一种基础，戒是一种基础。那我们刚才讲这个在家跟出家啊，不管五戒八戒小乘大乘这些戒律的内容，其实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说是一种束缚，或者是一种好像是律文哈，就绑得我们死死的。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，因为我们后面会讲的那个衣食具足来说，其实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，其实是保护我们成为那个身份的必要条件。 要不然的话，出家跟在家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戒律。哦，那么小乘跟大乘的不同在什么地方？也是有一个保护他的，这个大乘要有保护他的一个戒律，那个保护他的那个菩萨戒的那个菩提心，必须要发在那个地方。所以那个菩提心不是说很勉强要去发的，就是你保护你是一个菩萨的身份，那个菩提心才是菩萨身份。哦，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观点来讲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如果把它当作说，哎，因为我们今天持戒能够使我们得到护持啊，护持这个身份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很愿意受这方面的约束。譬如说，我们讲以前的时候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就是比丘尼是独啊，就是不可以独行。那为什么他要持这个戒？他其实一个保护。就是一个保护，甚至我们下面这个戒律上面来讲的话，如果这个精神能够掌握住的话，有的时候我们很甘心的被他所约束。那这个是两个戒的不同。那么在这里面哈，因为我们不是讲律学，所以只能说大家自己去看我们这个戒律的部分啊，戒律的部分会大家自己去互相讨论跟熏习。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在家戒里面有一个八戒啊，八戒就是八关斋戒，有这个戒啊。那么这个戒的时候，我们是可能稍微要讨论一下，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把它放在这个在家戒的地方啊。所以曾经我们在这个地方佛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也跟通受在家出家呢，通受八关斋戒。那有这个克比丘尼哦来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们，他说：“哎，奇怪，你们怎么出家众也受这个八关斋戒？因为八关斋戒原则上是在家受出家戒，在家的身份他受。”出家的这个身份啊，要给他的方便。那为什么出家众还受八关斋戒？那么不知道各位如果说有这个疑问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有一点就是说戒学上的了解哈？戒学上的了解说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还出家众还受八关斋戒？那还好那时候有看过那个弘一大师的这个律学三十二种的那个里面，那么弘一大师本身都还劝。出家众常受八关斋戒，他有这篇一篇文章啊，说劝出家众啊，然后说希望呢出家众呢能够有机会要常常的受持八关斋戒，这就是弘一大师。所以，把这个名字拿提出来的时候呢，之后人家就是说，哦，弘一大师都这么说了嘛，大概是可以啊。但是事实上，在药师经里面。药师经里面就有说明说，比丘尼如果受八关斋戒，就受八关斋戒，而又闻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的时候，将来他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八大菩萨在他的前面引导。哦，所以药师如来也劝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受八关斋戒，居然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经典上也有这样子的证明，说比丘尼可以受八关斋戒啊。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就是说可以了解，其实八关斋戒是通在家跟出家的。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疑问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下啊，这是在这里。那么在这个下面的地方哈。下面就讲说，云何名持戒清净相？有三种行人持戒不同，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哈，智者大师他并没有说出这些戒，他只说要持戒清净，他没有说，因为这个不是讲这个戒的课程啊，是在讲止观，所以他是认为说你是什么身份，本来就应该要去受持那个戒的内容，那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去做那方面的这个修持，所以呢就要持戒清净相。可是戒啊，刚才讲说是一个保护，也是一个阶梯，所以戒的范围很广。哦，是三无漏学里面戒学啊，戒学，所以要学戒，就是他的这个 内容哈，实在是很丰富。然后佛当年自戒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看这个戒自戒的因缘里面，其实也很有趣，所以不会很死板。有的人喜欢看阿含，为什么看阿含呢？看阿含很亲切，就好像是一个家里的爸爸或者是家里的这个长者呢，他在教导他的学生，教导他的儿女一样，好像日常生活他的作息哈，都好像很跟我们很熟悉一样。那事实上戒学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是这样，就是佛当时自戒的时候呢，很多情形都还是因为居士积贤才治这条很多的那个戒律。譬如说我们现在讲安居，这三个月安居，三个安居本来没有的，后来这个是居士积贤说哈，说人家其他的这个修行人，其他的修行的这一些沙门呢，他们都有安居，就是你们哈三夏天的时候，都是你们这些出家人在灯光后老老熟，所以佛才治的这个安居，甚至过午不食也是一样。就是本来都还晚上还会去托钵的，但是后来也是居士积贤，后来又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佛才说那就到中午就不要再出去外面托钵了。那看到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哈一马写拢听人的，基督那妈妈的，阿公都回来都爱你这条概论。其实这个是借机把我们呢，这个就是一些的规范哦，把它上一些的那个轨道。所以它里面讲的东西从细哈到，所以后面智者大师根本只讲重戒跟轻戒有没有犯来分三品。那轻戒的东西哦，讲到太很多很多。那我们如果是觉得说假啰嗦，给这样被讲的时阵呢，其实我就想到。昨天那个林居士啊，林景杰居士，他就跟我说，在车上的时候他跟我说，他说当时那个道正法师，他跟道正法师学的时候其实才一年多而已，他说师父你知道他教我们什么吗？他看到我们这些弟子可能还心太浮了，或者是他没有善根的，这是他客气话。他说他居然放生以后，他召集他的这些弟子来啊，召集这些内部的弟子来，教他们什么呢？教他们行路爱安怎行。好、哦，啊，哪有师父在的时阵，你爱行爱师父的什么所在？啊，哪坐车的时阵呢？有师父的时阵，你爱坐的什么所在？各有师父的时候，你起车跟落车，你要安怎起车跟落车？伊讲哦，一行一行教呢。就是道正法师哈，那个时候是教他们在这一群这个很内部弟子的时候是教他们这样子。他说哦，现在想一想哦，真的是很慈悲耶。有谁愿意教我们这样子的法？所以他很记得很清楚。他说哦，我还记得。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我那个老师，他那个老师的名字我都忘记，他说他很记得，他讲某某某，譬如说释慈宽，他说我这个小学五年级那个老师啊，他国语很标准，他教我们，他一来上课他教我们波波摩佛，修学五年应该是一年开始教的东西，结果一看发觉说他们都不正确，跟他们重新调整，所以他到今天他已经年纪这么大，还记得他小学五年级的老师的名字，叫他们波波波。所以这个戒学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很多东西是在修正我们一些就是除其助因，枯其正性，为其现业，这个的目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后面的这个文的时候呢，要先做保护，就是要有黄佛墙哈，要行功保护功夫，要不然的话呢，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哈，真麻烦，真啰嗦，真不合时代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 本来就是刚开始初心同盟，爱为开始走呢，爱为安怎坐安怎徛安怎合掌安怎食饭开始呀、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诶、欸，说到哪里学到哪里。可是智者大师在这里面只讲大标题的这些东西哈。好，那他有三品戒哈，就是持戒有三种哈。第一个哈，若人未作佛弟子时，不造忤逆，后遇良师，教授三规五戒为佛弟子，若得出家，受沙弥十戒，次受具足戒，做大比丘及比丘尼，从受戒来清净护持，无所毁犯，是名上品持戒人也。当知世人修行止观，必证佛法，犹如净衣，易受染色。就是上品持戒，这款的人就是讲吼，为在家开始都无犯戒，不造忤逆啊。然后出家以后，一步一步学上去，轻重都没有犯，这样子的人就可以真的马上海清穿了，就进去拜佛，就进去打坐，马上就得禅定，这个没有问题。这个是上品持戒的人，这个往生西方也是上品上身的。这是没有问题的哈。那这里面要再回来消文一下，就是说未做佛弟子时，就是一般世间的好人，就是一在给学生这个拼紧哈，电影的就好啊，不造忤逆，就是重罪不造，不造忤逆。那忤逆是什么？忤逆就是是父是母是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，这叫忤逆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忤逆不叫杀父杀母，这个杀跟弑是不一样的哈。啊，弑是逆啊，就是下犯上叫弑啊，就是陈杀君的话就是弑，就是弑父弑母啊，弑阿罗汉。那这个忤逆啊，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是不太可能会犯得到，不过也有可能啊哈，也有可能就是世间的人现在这个罪。会杀父杀母的，那这样子来修佛法，他不可能，纵使他入佛门，他也不可能得上品戒。那和合身，这里面有一个和合身，破和合身。什么叫和合身？什么叫和合身？这和合身里面它也有它的一定的标准，你不要随便去骂人家破和合身，破和合身的罪很重的。可是基本上是要和合，是要和合，那么要六和合，所以净空法师讲现在也没有了啦，也没有这个六和合身哦。所以你说一同月口无争哦，力同君，每一条都要做到100%的，那个就叫和合啊，那个就和合身。所以这个在家的时候呢，他都没有这个忤逆的罪的话呢，然后他出家以后呢，你看他后遇良师啊，碰到很好的师父，然后呢，这个很好的师父叫他从底开始做起哈，三规五戒，这是在家的。然后出家的话呢，受沙弥持戒，然后具足戒啊，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戒，一层一层进来哈。那这样子呢是上品持戒，上品持戒。第二个哈。若人得受戒已，虽不犯众，于诸轻戒多有毁损，唯修定故，即能如法忏悔，亦名持戒清净，能生地慧定慧。如衣虽有垢腻，若能洗净，染亦可濯。头前迄个吼是新衫足清气的，无垃圾。那在戒量上来说，就是不但没有犯众戒，轻罪也没有，是完全清净的，这样就直接修定了。那这一个的时候呢，就是什么？没有犯重罪，但是轻罪、轻戒啊，像菩萨戒的话，那个十重48轻，就是48轻。那如果比丘尼的话呢，这个很麻烦了。什么样叫轻罪哈？什么样叫轻罪？我们知道重罪是前面的那个波罗夷啊，前面的那个地方。那么你后面的这个第二条、第三条算轻很重，这个要讨论了，要讨论。不过至少第二以下它可通忏悔了，就是还可以清净的这样子啊。所以如法忏悔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就是说十重或者是前面的八重，就比丘尼八重 或者是这个在家居士的前面的五戒的前面的那个四条呢，那个叫做四众他不犯，但是呢他会犯轻戒的话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可以如法忏悔。下面讲如法，就是沙拉萨也在睡如法忏悔的，所以叫做持戒轻戒，但是基本上要忏悔。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个持戒轻戒讲很多，后面的那个五缘哈，其实没有讲很多。他持戒精进讲很多，但是持戒精进他没有戒的内容讲很多，他讲忏悔他讲很多。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文章就会知道这些祖师的心意在什么地方，哦，所以他在后这个持戒精进里面，他是教你怎么样忏，哦，忏的内容是怎么样，他不讲戒的内容，他讲犯戒以后如何忏。所以他自己本身其实也修忏杂的，哦，修得很虔诚的，而且有受用的，哦，那这个就是如法忏悔。那么如法忏悔要怎么样忏悔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刚才那个这个持戒清净里面，南山就是道宪律师里面说，因为我们讲到整个戒法的这个不管在家出家的各种戒法里面，虽然有小乘跟大乘戒，但是呢南山就是道宪律师说，不管我们受任何戒法乃至三规，首要条件他都要求要发大圣心。所以到后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律学，哦，我们这个律宗，就是我们八宗里面的这个律宗，我们要了解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律宗是大圣法。大圣法就像我们的净土宗一样，不是小圣法。为什么他把它纳入大圣法？因为他要发菩提心，哦，那么他也借着这个戒法能够到涅槃，而且是大圣的涅槃，要通佛性的。所以这个是关键性的观念，哦，所以大家知道。那么现在讲如法忏悔里面呢，忏悔有三种，哦，三种。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晚晴集的第一篇里面就有说了哈，若失本心，若失本心，不知道了哈，忘记了哈。所以这个讲忏悔的时候啊，就是他这是若失本心，就是那个菩提心呢。嗯，我知了，你这么先回来的我啊。啊，哦，所以忏悔里面呢，它这里面有三种哈，就是做法忏、取向忏跟无三忏。我要在这地方说出来里面，因为它这里面讲如法忏悔。什么叫如法忏悔？就是什么罪怎么忏。这个是就像我们今天什么病吃什么药一样的，你不能乱吃啊。所以你自己，我们自己本身要发心里面呢，要来忏悔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修的法门。可是，在法上面呢，要知道有一些罪是可以做法忏就可以忏掉的。做法忏的意思就是说哈，就是有一些罪是属于在僧团里面犯的过失，僧团犯里面过失，或者是自己本身在僧口一三业犯的过失，但是不是很重的，或者是很重的，但是僧团也可以把它忏清净的，那个这个就叫做法忏。所以做法忏里面有心念，有对手，有重法。这心念就是说，其实有一些罪在我们为什么要诵戒？我们为什么半夜要诵戒？诵戒里面有一些小小罪小戒哈，当那个戒是在念的时候，你下面你嘴巴你就要念，我要忏悔了。那个是心念忏，那个地方的心念忏，那个就是做法忏已经把它忏掉，那个就是小罪小罪的地方。那有一些罪比较严重一点的话呢，就要对手要找一个人，那跟他讲说，我刚才哈做错事情了，请你接受我的忏悔，我刚才哈误会你了，这是对手两个。那比较重一点的时候，就是要在僧团里面，比如说20个人里面呢，大家呢来能够就是在向这个僧团发怒，那他就把这个罪忏掉。哦，这个是属于向僧众、僧团大众忏悔的这个罪。所以在这个比丘尼戒里面呢，他这一方面他蛮重视的。啊，如果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忏的话呢，至少要取向忏。后面那个无声忏我们只能说一说而已啦，因为没有发慧，没有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没有办法无声忏的，那个是用智慧来忏悔的。 哦，不是用念的，用无声忏的。所以第二个取向忏也是现在很多人所做的取向忏，就是用那个忏法，哦，方等忏、观音忏，哦，或者是水忏，哦，或者是这个三什么悟达国师那个三昧，哎，水忏哈。那这个就是，但是那个忏是要拜忏，是要向活菩萨忏悔，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？后面有讲，必须要有征兆，那才知道那个罪有没有忏掉。不是我拜完了哈，跟他不完，你赶快。所以你一直要拜，一直要忏，一直要忏，忏到有这个讯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罪已经忏掉了，要不然不能停止的。所以下面就会讲，大部分四个大师他很重视这个取向忏跟无声忏，所以他做法忏基本没讲，根本没讲哦。所以下面讲说哈，我们后面才会讲这个的内容，所以先不说了哈。现在讲这个是取向忏跟无声忏的部分。那刚才是讲到中品持戒，就是没有犯重戒，但是犯了轻戒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。可以用忏悔法呢把它洗净，也可以修持哈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轻重等犯啊，不是等持哈，就是也犯重也犯轻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叫做若人受得戒，不能坚心护持，轻重诸戒多所毁患。若一小乘教门，则无忏悔四重之法。哦，所以小乘的时候呢，小乘的时候如果犯四重的时候是不通忏悔的，不通忏悔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千佛出世不通忏悔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不通忏悔哦，只要千佛出世以来，他都就是断头啊，断头就没命了，那个法身慧命就断掉了，是不通忏悔的。哦，这是小乘的。可是大乘教门，大乘是菩提心跟慈悲心的，他不能另外开哈。若依大乘教门呢，有可灭除，说还有希望。故经云哈，佛法之中有二种见儿哈，一者信不自作诸恶，二者作以能悔。那最好是不要做，然后做完以后能够忏悔，这是最好。这个见就是健康的人，所以我们如果有罪没忏的话，其实都是生病的人了哈。然后现在讲要怎么样忏悔，先讲他的这个态度哈。夫欲忏悔，必须具足十法，这个我们要受用的，要受用。何等为十啊？一者明信因果。哦，要忏悔的话，就是第一个要信因果，第二个身重部位，爱惊哈。其实有时候这个犯罪或者是犯戒的话，其实是不怕，反而是比较麻烦。我都唔惊哦，是不怕的话的是后面的这个果报反而是比较严重的哈。第三个升起惭愧和惭愧啊。第四个求灭罪的方法，所谓大乘经中啊，明诸行法当如法修行。大乘经里面有很多，包括智者大师他就都提很多观音忏法、三等忏法。都有哈。五者先发怒先罪，发怒先罪，因为他这个是起向忏的话呢，他是在佛前发怒啊，佛前发怒。六者断相续心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不能像李老师说的哈，一边提扫帚，一边搁在家迄个一挂迄个垃圾搁在拉顶，一边拉扫一边拉顶，一边拉扫一边拉顶，那因为嘛清未清气。所以他断相续心就是从此不再造的意思哈。第七个起护法心，所以像积极的来说，护自己的法也护别人的法。第八个发大誓愿度脱众生，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哈，真的是面面俱到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说的是，我们现在时常念的哈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个是从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里面出来的，是从他这个里面最先出来的啊，出来的这个文。那他是引经呢，还是自己说？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呢，这四弘誓愿呢是智者大师最先提出的，所以他的心到那个地方说的那个语言文字哈，都很令人会觉得说，真的是很令人尊敬哈。 发大誓愿度脱众生，久者常念十方佛，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个忏悔方法，忏悔方法。十者观罪，罪性无生，这这个最后就是无随无生忏。若能成就如此十法，庄严道场啊，现在开始拜忏了，要取向忏了。这个里面有讲前方便，那告诉我们要怎么拜忏呢？你第一个先庄严道场，你头壳爱请呢，佛道哈蛮爱请呢。那个香火哈，顶头还香那个香末哈，不能满满的，满满的那这到上面了，还没有除掉啊。所以这个庄严道场里面，这个智者大师他在拜忏方法里面，前面他很强调的，强调的，他里面讲你要准打扫干净，然后要准备香花水果，好、哦、这些都要具足的，这个是供养具。供养具哈，然后再来讲洗浴清净，着净洁衣，这个也是要做到的啊、哦。就是说要拜忏之前，要身心都很清净啊、哦，就是表示自己用清净的身心来把自己的罪业忏掉啊、哦。所以我们纵使没有特意去拜某一些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可以每天在做。有的时候看到这个，我们就想，其实我们一早起来去拜佛，那个就已经是在拜忏了，就已经是在拜忏。拜佛也是一种拜忏的方法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你一定要刷洗干净以后才进佛堂？哦，哎，也有的时候我会比较唠叨啦，那念一念，念一念。不过我只念了，我不管，就是说讲共爱护就共，没做我们做自己的代志哦。所以我们如果全身很脏，在外面是施肥，在外面是做很多的那个不干净的这些动作，进佛堂之前应该是要先洗澡的。哦，就到佛堂里面呢，要去供养佛菩萨的时候，那一身哦，应该是。在这里面讲的话是对自己会比较好一点的哈。啊，所以这个师父有加哈，海清哈，不要太臭了哈。这个你旁边的闻到都已经受不了，更何况佛菩萨哈。所以这个是还有哈，我这里要再加的哈，因为我在正觉经社看到他们那个布告栏里面特别强调的，那个这个在印光大师里面一再强调，在大殿里面，在佛堂里面不要放下气。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啦？有啦哈，我都卖过供啊哈，就是他那专门在布告里来里面来讲啊，那有师傅就说那个是生理自然反应，不法都控制。啊，这个样子的话，恐怕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，因为这是印光大师说的哈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能够尽量那个。我记得以前在斋戒学会62年。民国62年斋戒协会去参与法师那个斋戒协会的时候，他教我们的东西，你看像林锦杰一样都还记得以前教的。参与法师教我们的时候，他还不止说不能在大殿，他说你要出去外面，海清还要拉起来。他严格到这样子，他就是你海清还不可以放在海清里面，你那个气呀、啊。你说要海清要跑到空旷处，然后海清拉起来。不过这个你还要偷偷的，不等一下人家看到你这个威仪，就知道你在干嘛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讲他就是说你要有拜忏，就是希望我们罪消除嘛。那我们的这个准备工作，应该你看他叫着净洁衣，所以衣服要干净的哈、哦。烧香散花哈，投三宝前，如法修行，1237日至77日，或一夜至三夜，所以这样子知道哈，不是我讲功力难，功底里用底里白，你希啦，一共哈，精于年岁专心忏悔所犯的重罪哈，所犯的重罪，起灭相方止，就是有那个罪灭的那个相出现。有罪孽的相，下面什么叫罪孽的相？他会讲，所以一定要有罪孽的那个相。你知道我现在忏，譬如说我曾经杀人，我就犯这个重罪。那犯了这个重，我为了这件事情，我进去忏， 就是拜这个方等忏。那拜这个方等忏要拜到什么时候呢？我自己知道佛菩萨跟我们做证明以后，我这个杀人的这个罪已经灭了，罪已经灭了，所以必须要成好了。所以他讲今年乃至今年岁，其实是也是蛮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小乘的话是什么？是千佛出世不通忏悔，那就是杀人你就要还命了，就是一再还一再。可是在大乘里面它可以的，但是要用心去做，要下面讲。然后下面就很赶快跟着来的，所以这素食大师他讲的很详细了哈。云何之重罪灭相哈？若行者如是自心忏悔，还能忏悔其尊呢？他下面有几个情况，几个情况呢？就是知道你的重罪的这个灭消失了哈。第一个哈，自觉身心清利，就仅轻伤，愈拜佛愈轻伤，不是愈拜佛脚愈疼。啊，那脚愈疼是还未消业障，你若愈拜到吼脚未疼，安尼都业障消落去啊。是身心清利啊，这个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清安的状况出现哈。第二，得好瑞梦，就是梦到佛菩萨的像，或复轻睹。啊，或复睹诸灵瑞异象，灵瑞异象啊，这个就是很殊胜的，这个像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出现啊，或者是诸佛菩萨的这个，或来摩顶啊，或来这个安慰啊，这样子的一个像，或是觉善心开发。什么叫善心开发？就是、啊、那个慈悲心越来越浓厚，这个十一善法里面呢，就是越来越想修善，这个心呢一直往这个慈悲善法里面呢开发出来啊，越来越多的意思。或至于座中觉身如云影，仅听伤这个觉身如云，因为后面在四禅般若蜜里面他会讲，你从欲界定到色界定的时候，身一定会越来越清安，清安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，就是身心的变化出现，那这个就是前面已经有这一方面的味道出现，因是渐渐证得诸禅境界，所以这样子渐渐就证到诸禅的境界哈。那豁悟，像下面是豁然哈，豁然开悟的那个豁，这个字哈，这个字我查不到这个字。那我另外的版本看到是豁然大悟的豁，就是一个害，彼此俱害的害，旁边一个谷，山谷的谷。另外的版本是这个豁字啊，这一个目前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字我查不到这个字哈。豁然就是忽然的觉悟性生善事法相，随所闻经极致意趣啊，因是法喜心生，心无忧悔，如是等种种因缘，当知即是破戒障道罪孽之相。所以这样子呢，都是就是破戒曾经犯过的重罪已经灭了，才可以去修止观。如果这个没有重罪没有消除的话呢，湿罗不现前，湿罗没有清净的话，禅定不现前的哦。所以要先把重罪先除掉，但是这一些的善相，这一些的灭罪相呢，基本上来说只是给我们做一个证明而已，其实我们努力去做，然后有这些境界，这也是自然所产生的，而且呢它的一个作用只是做证明而已，还不是真正得定哦，还不是真正得定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些境界的时候呢，马边心欢喜，啊，这六道佛菩萨哦，三天就欢喜，当然是欢喜了。但是实际上，咱也望到佛菩萨的机会有，嘛有望到地界畜生恶五鬼的机会嘛有。现在咱遐咯，避而不谈，只谈我梦到殊胜好境界呢。这可见我们这是一直在起伏当中，所以经历上有说，这些的境界相是逆而不宣。如果一再说、一再宣扬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恐怕招魔，第二个不再出现。啊，这个是在学道当中呢，要了解。只有一个情况可以说，就是跟我们的师长，因为他要做证明用。告诉我们这是好境界不好境界，然后要怎么样子再往上增上，他要调欲我们， 啊，这个跟师长说可以，不要到处宣扬，表示自己好像修行很得力这样子的情况，这个是会很可惜的啦哈。犹如破坏狗腻之意，若能补自喜庆犹可染浊。这就是讲说，如果有经过取向忏的话呢，那就可以再来，还是可以修习惯的。第三个哈，第三个就是修无生忏哈。复次，若人犯重敬矣，恐障禅定。就是假如犯重罪的话，一定障禅定。一定障的啦齁。那虽不别依经修诸行法，你不修这些忏法的话呢，那可以做一个修法，就是深重惭愧，就深很深重的惭愧心，移三宝前发露先罪。这跟前面一样齁，断相续心，端身常坐观罪性空，念十方佛，若出禅时，即便自心烧香礼拜忏悔诵戒，即诵大圣经典，障道重罪自当渐渐消灭，因此虚罗清净，禅定开发。这是第三个无生忏，用智慧忏来忏。那这个我们只能用念，因为事实上这个你说妙圣定经印，若人犯重罪心生怖畏，欲求除灭，若除禅定无能除灭，就是用禅定来灭罪，这个根气太高了。用禅定开发智慧，里面他那个过去生里面那个大圣智慧的种子太浓厚了，所以纵使他在这个就有点像这个雄俊哈，就是往生传里面讲，他堕到地狱的时候，他可以有那个大圣的种子，他会起现情，他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西方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呢？有可能，但是那个是过去生的这个智慧种子太深厚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说，我们纵使不懂，要读诵大圣熏，熏了自然会产生一个力量，因为大圣经典的那个种子是遍法界，它是法界力哦，它是法界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诵大圣经典，心跟法界相应的时候，纵使有重罪。纵使有重罪，就好像那个太阳哈被这个云雾所盖住了，可是太阳的那个光芒还是会发得出来的，因为你本身有那个种子在那个地方，那个是智慧的能力太强了，所以用智慧忏悔。所以下面我们在讲义里面，就是祖师大德时常会跟我们说，就是那个教理哈是罪性本空，为什么可以用智慧来忏悔？因为罪本身也是性空的。不是真实有的，好，所以罪性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，心亡灭罪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这个是跟空性相应的。那么罪空，其实所有一切的福德因缘，他们也是观空的。你不能说我现在罪空，其他的饮食衣服不空，好，这个绝对跟这个智慧没有相应的。所以普贤观经里面说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十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智能清除。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圣经典的殊胜在这个地方，是他除了能够以我们无限的功德之外，他能够灭罪，而且能够灭重罪，这是大圣无漏法他的这个佛法在法上面呢，已经到达一个顶级的一个程度了。那当然这个的教义跟法义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说，只是跟各位讲说我们忏悔有这三种。那么从无论做法忏取向忏，如果能够达到无生忏，无生忏那是最好的，无生忏那就是止观了，那已经修行在当前了，当前就有这种止观的这种能力了。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持戒清净，所以我们后面就讲一个结论。这个的结论是在说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态度。说我们不见得是上根人，也许诸位众中有那种上根根气的人，就是轻重等持，无罪可忏的这种根气。那如果说我们不是这种上根的，我们是属于中根下根的话呢，我们其实佛法里面讲觉，就是觉悟自己， 觉悟自己，我们自己本身呢，其实是有很多的，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跟烦恼是带有待清洗的。那很希望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无罪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一般来说的话呢，这种面对这种事情跟态度的时候呢，如果马上就是认为是都不是自己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没有改正的机会，所以我们会有偏两边，一个就是说，拢是别人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，就是如果有过失的话，都是别人的过失，与我无干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，就是说我夹足重的，我追足重的，我无法度。这个又是偏另外一点，所以止观要平衡，这个罪业也是要平衡，完全不承认跟完全承担也有麻烦。所以在比较好的修学态度，就是说认知自己的问题在这个哪里，说我们有过失有罪业，但是呢我们也有希望也有光明，我们可以忏悔的，我们也是可以面向这个佛法的这个康庄大道而前进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先认定说我是有过失的，或者是有病的。所以我们在佛法上面哈，跟世间法有的时候就是很奇怪，就是身心的病啊。如果我今天身体有病，都直直要去看医生，到哪里都要去看医生，然后看到那个医生哦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毛病，看到那个医生料事如神了，一说你是哪个人有毛病的时候呢，你会很高兴，而且说他一就搞哎，这个医生啊，是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的肝脏有问题，所以你会赞叹他，或者是你看去到这个医院不需要经过这各种的仪器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告诉你说你辛苦归的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巴不得哈，这个他赶快跟我们呢，提刀给咱挂入清洗入后，啊，过来提钱给光谢谢。这个是身体的毛病，对不对？那郭龙柱要看医生的时候，也要找到一个是很好的医生，你才要给他割嘛。而且是为什么他很好？就是他很准确。它很准确，不会有误失的。可是我们心里有毛病的时候，我们心有罪的时候，我们讨厌人家跟我们说，我们讨厌人家跟我说哈，你贪嗔痴，这个哈，不愿意去看到人家来跟我们呢，找出毛病，或者是挖掘我们的这个病在哪里，然后甚至给我们开刀敷药，我们都拒绝就医。哦，所以我恐怕我们呢，要像爱护我们的身体一样的去爱护我们的心理啊，给他一些营养剂啊，那把它呢用忏悔的方法呢，把它这个修止观之前哈，能够有前方便，不会妨碍我们将来在修禅定的时候会有问题。所以第一条哈，具五缘的第一个哈是持戒清净，第二个。我们要讲下去哈，我们要讲下去，要不然我们会时间来不及。第二个是衣食具足哈，就是有两个啊，衣跟食放在一起。你看哈，要修行嘛，都爱找一个像有汤吃噶，有汤住，下骹是闲静处，啊，够爱有沙汤清的这个所在。可见的佛在世的时候，这衣食具足哈也不太容易哈。精明依法哈，现在要讲依哈，有三种依哈。第一个，如雪山大士随得意义，必行即足，以不由人间堪忍力故。这是上根的，他需要多少衣服呢？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上根哈，跟后来道宣律师的上根不太一样。哦，不太一样，因为道宣律师是到后面的嘛，智者大师比较前面，所以智者大师呢，他的标准更高。第一个，他是雪山大士，随得意义，必行即足，就是说哈，有当可能连啥都无，是求求去做啥？哦，就是没有的哈，这个是一个，或者是呢，一件只有一件，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哪一间的酒？冬夏一纳，他寒他热拢一念了鸟。好，那雪山大师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。哦，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在雪山修苦行嘛，六年苦行的时候就是只有一意啊，修苦行啊，那不由人间啊，堪人力啊，所以是可以了。所以这种人呢、啊，智者大师说上根的人，第二个中根的人呢、啊，几件衣服呢？三件衣服，哦，是袈裟。袈裟等长寿头陀法，头陀法我们不说，你去查佛学字典就有哈，十二头陀恨哈，但分少三衣啊，就是他只有三衣，而且那个三衣还不是哈百货公司买的哦，是分少衣，分少衣的意思就是人不爱叠包贴来包起来啊，那个丢啊，那叫分少衣哈，不蓄余帐。不蓄余帐哈，这个是这个蓄是蓄啊，畜生的那个畜啊，不蓄余帐，就是没余，就是其他的，只有三件衣服，就是三衣啊，三衣。第三个，若多含国度及忍力未成之者，如来一洗三衣之三衣外之蓄百衣等物，这个是第三个下根的人，叫做百衣物，蓄百衣物。什么叫蓄百衣物呢？就是什么物件，你除了三衣之外呢，什么物件呢，拢会用的。有一项，时间一个，哈、哦，笔一支，哈、哦，目镜一副，哈、哦，像水桶一个，围一箱，就是百衣，就是百不是一百的意思，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只能有一个。因为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叫百衣物。因为三衣，但三衣是它只有三衣，三衣之外一波物件啊，三衣一波，除了三衣一波之外，穿的跟吃的这两行一波其他的物件啊。啊，如果在下根的时候就说不行了、啊，这样子没办法活了，立马就爱我觉得得够。好啊，今天啊，二九博啊，二九是声带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只有一个，对，所以有人发心就是。但三衣不没办法，它就是百衣物啊。那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人问，那如果其他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办？它可不可以两件？这样子的一个说明。但他的意思就是少欲知足啊，不要你多，不要你多的这个意思啊。而要须说尽资量知足啊，其实这个要须说尽是百衣之外。百衣之外哈，就是讲我三衣，我将佫加一件衫，我佫加一件衫，要安怎？我唔两件衫，啊，迄件衫要安怎呢？要缩紧，所以它就是开缩紧开缩紧的这个法门，就是说实在哈，咱的根器连下根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是以智者大师来说，智者大师三根啊，第一个根是雪山大士，第二个呢是什么三衣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百衣。百衣嘛，这是三根，我看咱拢唔是嘛哈，咱拢唔是啊，所以咱今嘛是会用做高工，道宣律师的，道宣律师他的上根呢是三衣，就是智者大师的中根呢，那中根的人，道宣律师的中根是百衣物。就是什么东西只有一页，那他还道宣律师还开下面的，开下了一个就是可以续账。续账的意思就是说哈，会用给啦，但是这给的物件哈，你袂使偷偷啊给。说尽的意思就是说哈，要公开啦，要公开，所以那个说尽呢有两种啊，一个叫做真实尽，一个叫做辗转尽。本来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实法，可是可能没办法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到真实境。什么叫真实境？就是说境啊，他就说必须要说境啊，质量知足啊。说境的意思就是要找一个人来跟他说，我这是假啦，我这个是假，叫虚账啊，我这是假呀、啊，啊，我这假要安怎呢？真实境就是讲就放在你遐啦，我要滴的时阵呢。我就给你提， 就叫真实境，就是真实确实放在他那边。不过哈，律上说哈，已经没有人持这种法，因为哈，你不爱藏，你藏在我家，啊，我嘛拢摕人的物件，藏在我家，你要地方我必存口。所以真实境几乎上现在已经没有，所以大部分都是辗转境。辗转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辗转境的意思就是说哈，那个东西呢，那个多的那个东西是放在我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东西。石头是没有人说尽的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在我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我找一个人来对手，我这个来对手，然后呢，跟他说呢，我现在有多这个东西，我已经布施出去，我布施给他了，那个叫辗转境。可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有在用，可是我已经布施出去了，你给我做证明，你的。不是，他做证明了，他不能说谎言，所以我看到前面已经讲很多了。不是，这个只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性质。其实找第三个那个人，基本上会是一个在家的，或者是在家出家都可以，五众都可以。但是他的目的在告诉你说，我是借用这个东西。心态上就是说，告诉你说，没有东西是我的。他的目的啊，他这说尽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用的一切东西，其实都是旧来用的。哪一天我如果要走的时候，其实我很放下，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别人的。他的目的啊，我们现在讲说是衣服的那个，就是说说尽的目的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不是我心里想说这是别人的，事实上我也请了一个人来做证明说，这个东西呢是我已经舍出去了。其实食物也是一样，先舍再受的，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别人的，但是我现在呢，因为我需要有这个账，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呢十件二十件的衣服通通拿来说账，那个人会想，心里会讲说，你这个人真贪心哦。因为如果通通要说尽的时候，他一个防范贪心的这个做法，第二个要清净我们的心里面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在三宝里面，那就是说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刚才讲说，其实是保护你的贪心。就是不要有贪心，保护你不要有贪心。第二个呢，是告诉我们破我执。所以这个说尽其实心态上面就是让你破我执。你如果真的像他们那种持戒到那种程度的时候，他真的心就是讲说尽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。我们现在反问说，这过来你买打叮当，这种心态就是保护我跟保护我的。所以这种观念，但是在光在衣服上里面的说尽，其实那个沙弥的那个持宝戒，那个金银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沙弥八戒里面再加一个，就是不捉金银嘛，不捉金银，其实是可以捉金银，也是经过说尽的一个过程，他还是可以，就是弘一大师他女儿讲，就是说他有说尽的话，说尽的用意就是什么？公开。不是私下私藏我哈，塞卡我这钱，阿哥我哈银行账户号来领我这钱，他没有这个防范，这样他就是有一个公然的这个用意。所以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真实境，什么叫辗转境，但是我们至少知道，从这个文章里面我会看到说，其实道宣律师还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个智者大师他的持戒就很精严了。它里面它就是已经，你看律宗都还没出现之前，它就告诉你三一百一去藏一，去藏一的话要什么样？要说尽，说尽了这样子的。那主要是要你资量知足，资量知足。若过贪求积聚，下面很重要，心乱妨道。因为我们下面要修止观啊，修止观啊，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如果太多一的话呢？的行功哈，这个沙呢，你在有退流行啊，不退流行，所以这个一多也是麻烦的。所以我们本来还讲十，但是呢，我们下一次因为时间到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了。嗯，阿弥陀佛。